好，谢谢，小牛牧师，谢谢各位牧长、弟兄姊妹，经过这2个星期的停顿之后，我们继续恢复，圣经真道，84讲，在这个分享之前，小牛牧师也特别和我分享到，广州圣经归正教会的，唐维利弟兄，跳楼。身亡，对牧者来讲，这是非常沉重的，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非常沉重。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忍耐，失败、沮丧、羞辱、抑郁。但也有，软弱挣扎，甚至，自杀之时，我们只能够，特别，交托给，神的，怜悯。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分享圣经真道84讲，特别是这个，克修与节德，节德其实就是关乎到节制，节制。关键不是节制我们理性的思考，当然，理性上也不要因为好奇，而没完没了的打破砂锅问到底，节制，当然，也不是关乎到意志方面，不管意志是软弱的，还是意志是太过刚硬的，当然，节制也涉及到意志，但是节制更多集中在。我们对，情绪，情欲的，管理上，如何在我们的，酸甜苦辣，悲欢哀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中，如何在我们的欲望，人的欲望啊，其实管不住的，很难管的，一生一世，包括基督徒，包括牧者。源于这征战的，中国人讲的饮食男女，所以说节制，我们最终集中在一个是你在饮食上要有节制，吃什么喝什么，比如说喝酒了，吃饭了，甚至包括喝饮料了，不吃什么不喝什么，也都要有节制，第二个节制，是指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现在，不光涉及到男女两性关系，现在甚至涉及到男与男的关系，女与女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是指同性恋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节制这个美德，更多的直接指向我们对我们情绪的管理，指向对我们欲望的管理，尤其体现在。对饮食男女，对这个悲欢哀乐，我们如何面对？包括唐维利弟兄，一般这个自杀了，都是在深度的抑郁，深度的绝望，深度的难过之中，然后轻生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讲到。克修与节德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节制这个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好我们的悲欢喜乐的情绪，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好我们的饮食男女，或者我们走向自杀，或者我们走向杀人，自杀就是被动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杀。那就是我们走向狂躁，走向不满，走向愤怒，走向任意妄为，因为别人不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就把别人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在关乎到人的生命上， 啊，这就是节制这一美德的两大极端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美德的时候啊，总是在两个极端中啊，能够取其中道，过犹不及啊，不及啊与过了啊，这都是走向极端啊。就像这个节制啊，就像生命啊，你自杀了，哎呀，这是不够珍惜生命啊，啊，太珍惜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一看别人啊，他来杀我啊，先下手为强，先占山为王啊，无缘无故的怀疑别人，把别人杀了，哎，狂躁啊。所以这个节制在关乎到生命上啊，就是如何在自杀啊，在杀人啊中间能够爱人如己啊，能够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啊。所以这个节制这个美德啊，直接关乎到我们的什么哎生死。今天我们特别从啊加拉太书啊第五章的啊十三节到啊二十三节啊，当讲到克修与节制的时候啊，啊，我就给大家做一点个人性的分享啊。我一边预备这个讲座啊，一边祈祷啊，就有很多的啊羞愧啊，很多的啊悔改啊，很多的沉重啊，觉得我身为啊牧者几十年啊，哪怕年龄啊已经到55岁啊，但是在啊悲欢喜乐的情绪上啊，在饮食男女的啊节制上啊，真的是啊仍然需要啊靠着靠着主的怜悯啊，啊，不断的胜过自己的啊邪情啊私欲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克修与节制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了啊。就像马丁路德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啊之所以是圣徒啊，不是因为我们在善行美德遵行律法上完全了啊，而是因为啊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同时真正得蒙赦罪的人啊，要与我们的啊身上残余的罪恶进行一生一世的征战，哎，这就是真正的圣徒啊。真正的圣徒是罪得赦免的人啊，真正的圣徒是一生一世与罪征战的人啊。真正的圣徒绝不是啊离世所惧啊，绝不是自以为完全啊，我完全了啊，我不吃肉，我不喝酒啊，我不沾女性啊，我不这样，我不那样啊，这不是啊合乎圣经的啊上帝心意中的真正的什么圣徒。在这段经文中，我会和大家分享到啊基督徒与啊节德啊，讲到自由与情欲啊，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放弃情欲啊，讲到情欲与圣灵相争啊，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啊。今天我们就知道，在中国大陆啊，最这个啊普遍的啊，最流行的啊，最盛行的啊，有改革宗啊，有聚会所啊，也有灵恩班啊。灵恩班就特别讲究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更新啊，神迹奇事啊。但是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圣灵的什么果子啊，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啊所结成的各样美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人信主了还缺德啊，还缺乏基本的圣灵做工的美德，你的一切善行啊都是假冒为善，道德的为善，宗教的为善啊，牧师的为善啊，这个政治家的为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都需要从我们自己审查什么来做起。最后我们会落实在啊基督徒在节德上怎么长进呢 啊，捷德到底有什么构成的？什么叫捷德？啊，我们会给大家进一步的教导，啊，包括要有这个，啊，只要有廉耻之心，啊，包括要有高尚的追求，啊，我们讲的捷德，啊，到底什么是捷德？啊，捷德有什么种类啊？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饮食男女，啊，捷德首先体现在啊在饮食的控制上，啊，在这个男女两性关系上的节制上。啊，最后我们给大家讲到啊，是我们有节德啊，会帮助我们什么啊？会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啊，会帮助我们过简朴的什么哎生活啊？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啊分享的内容。好，我们特别祷告啊，求主来啊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你卑微的仆人再次分享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特别是我们这第五个系列，啊，正统与克修系列，啊，今天我们已经从，啊，信德，啊，望德，啊，爱德，啊，知德、义德、勇德，啊，我们讲到节德。主，当我们讲到我们在悲欢喜乐，我们在饮食男女，我们在情绪上的管理，情绪上的节制的时候，啊，你的仆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在在你面前感到羞愧，啊，感到软弱，啊，感到挣扎，啊，我们心中的邪情私欲啊，啊，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啊，常常是蠢蠢欲动，啊，是我们在意念上，啊，是我们在言语上，啊，甚至在一些行为上，啊，都有一些可耻的啊举止，啊，可耻的啊行动，啊，所以主，我们在分享克修，啊，与节德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断没有可夸口之处，啊，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众人面前断没有可夸口之处。主啊，你若省察我们的罪，啊，有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啊，没有一人，啊，没有一个一人，啊，世人都犯了罪，啊，亏欠了你的荣耀，啊，包括我们这些啊蒙恩信主的人。啊，因信诚义的人，哪怕定制分别为圣的人，哪怕在教会中担任圣职来特别宣讲圣言的人，我们有谁在你面前能够通过自己立功立德立言，通过我们的善行，通过我们的美德，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的一切美德，我们的一切义行，在你面前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仍然是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主，我们暂时祷告的时候，特别的啊，向你我们暂时祷告的时候，特别的向你发出呼吁，向你发出呼求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继续祝福我们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保守啊，黄小宁牧师啊，特别是啊，在目前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唐维利啊跳楼自杀这样难过沉重的啊事面前，主啊，更求你啊继续开恩可怜保守他的灵魂，也开恩可怜保守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光之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洁净，更多的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圣灵，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功课极深，功课极新。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节德啊，直接与啊高尚有关啊。记得啊，二十多年前我们读《蒙荣诗》啊，应当是北岛写的，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啊，高尚是高尚者的啊墓志铭啊。当然，北岛写的这首《蒙荣诗》非常沉重，非常悲哀。 啊，卑鄙是卑鄙者的同时，啊，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卑鄙无耻的小人，啊，但是因为他们卑鄙，啊，因为他们不择手段，因为他们不顾礼义廉耻，好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通行证，啊，做官，啊，发财，啊，花好月圆，啊，通行什么无阻，所以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高下是高尚者的啊墓志铭。那是真正知道礼义廉耻的，那是真正有羞愧感的啊，可能被杀，啊，可能啊被自杀，啊，可能啊处处受挫，啊，所以高尚啊就成了高尚者的啊墓志铭，啊，所以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啊，我的心中也常常啊纪念这首诗所写出来的啊对于世界黑暗啊世态炎凉的啊那种疏解不了的啊重重的哀求，啊，高尚啊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卑鄙啊成了卑鄙者的啊通行证。但是不管在世界上人如何看待啊，不管卑鄙者如何啊畅通无阻啊这个升官加角啊，不管啊高尚者啊如何啊处处啊受阻啊，如何任重道远啊，如何啊敲碎啊凿死啊，但是啊上帝知道啊谁是他的人啊，我们在主内的辛苦都不是突然的啊，到了时候也必有什么收获。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节德啊就直接与我们的啊高贵有关啊，避免我们的啊丑陋的意念啊，丑陋的欲望啊，丑陋的言语啊，丑陋的行为啊，避免我们各种啊丑行啊，不光是给我们自己带来骂名，也给我们的家庭，也给我们的教会，也给我们的国家啊，甚至给我们整个的人类带来羞辱啊，我们所做的丑行啊，丑言丑陋丑闻啊，甚至啊让人家对整个人类都看不起啊，真的是啊这个啊不入禽兽不入啊，我们整个人类本来塑造有上帝的形象啊，但是我们的丑行丑言丑闻啊，使得我们人类啊好像啊连那些畜生啊都赶不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节德啊直接啊与啊心灵的啊人生的啊品格的啊圣徒的啊高贵高尚啊直接相连。我们越是在节德上啊不断的长进啊，第一我们就会增进我们的美德和善行啊，更多的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向明光照耀啊，同时消极而言，我们也会更多的消除我们心中的幽暗，我们言语上的丑陋啊，避免啊教会内外啊更多的啊丑闻。所以这个节德啊直接和荣耀上帝相关啊，如果我们没有节制啊，好事啊变成了坏事啊，坏事啊就变得啊更坏啊。所以这个节制啊乃是一切美德的总和啊，节制啊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实啊，九大果子或者是九个方面啊最后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没有节制啊，我们在理性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钻到死牛角尖里去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起初之前，上帝创造天地之前，上帝干什么去了？啊，上帝能不能搬起一个啊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啊？啊，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不能搬起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啊？啊，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啊？我们的理性上的啊不节制啊，就导致我们理性上的狂妄啊，各种各样无意的提问。我们在情感上的不节制啊，更导致我们在悲欢喜乐啊，高兴了啊就狂妄啊就狂躁，慈禧中山狼得志什么变猖狂啊，不高兴了啊要不就把别人杀了，要不就把自己杀了啊，沮丧啊放弃啊沉重啊抑郁啊焦躁啊不安啊难眠啊，这些方面啊都是啊情绪上的不节制啊，情绪方面啊吃 啊喝啊玩啊乐啊没有节制啊，不要说啊没有好的恩赐啊，有好的恩赐我们也会寓意什么来滥用啊，当然也包括啊意志上的啊节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节制啊，虽然我们今天集中体现在啊这个饮食男女上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节制这个美德啊，不仅关乎到人的情绪啊，不仅关乎到人的情欲啊，也直接关乎到理性啊，直接关乎到意志啊，直接关乎到我们的什么全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接下来就看啊加拉太书啊这段经文啊，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分享啊有关节制的啊教导。说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就说，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啊是要得自由，这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想要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就如奸淫啊、污秽啊、邪道啊、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啊、记恨、恼怒、结党啊、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被称为啊整个圣经中、新约圣经中、教牧书信中啊最具有教义性的啊书卷之一啊，最具有教义性的书卷啊，一是罗马书啊，二是啊加拉太书。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特别是以路德为代表的改教领袖们，他们从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特别纵深性的展开了啊初期教会啊、中世纪教会上千年啊都没有深入细究的因信啊诚意的啊教义啊，就说人啊罪得赦免啊，不是因着善行啊，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啊，那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他通过啊成全律法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做成了义。当我们借着信心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也因信什么而成义。来，弟兄姊妹啊，今天为止啊，确确实实啊，这是圣灵带领众教会啊，这是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当认识到啊这样的宝贵的啊救恩之道啊。当然啊，不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才得救了，哪怕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在这个道理上有软弱、有挣扎、有困惑啊，甚至不理解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啊，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的理解啊，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地位啊，而是完全是赖恩什么哎得救啊。但是赖恩得救的人也应当啊更多的学习圣经， 更多的明白真理，更多的像保罗所讲的心意更新啊，生命改变，叫我们知道何为上帝对我们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哎旨意。当然啊，在对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解读中啊，甚至包括宗教改革时期啊，甚至包括在路德身上啊，也有些交往过正的啊，50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啊是错误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罗马书啊，难道罗马书的中心是人的因信称义吗？当然不是啊，因为这福音啊，正是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先是犹太人啊，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从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讲罗马书就强调，罗马书不仅讲人的因信称义，人的诚意，人的义，罗马书更多的是讲的上帝的义正从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在加拉太书中啊，当然保罗特别反对的啊是那种朱呆子啊，朱呆子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寓意犹太教化啊。但是犹太教化是什么呢啊，这个研究这个结论啊，现在也在逐渐被新约学者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对犹太教的研究啊，认为犹太教是靠行律法，靠行为得救，其实不是如此。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靠行律法，也不是靠行为啊，是上帝啊把他们拯救，他们出埃及，然后与他们立约，然后赐给他们啊律法。所以说犹太人啊啊，从其得蒙救赎的历史来看啊，哪怕他们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们也知道啊自己是啊靠上帝的恩典啊得蒙拯救啊。但是赖恩得救的人也应当遵行神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也不要错误的认为犹太教啊就主张靠行律法成义啊，靠善行成义啊。所谓的犹太教啊和基督教的核心的不同啊，不是守不守律法的问题，不是行律法不行律法的问题啊，不是旧新约圣经的问题，而是犹太教啊，包括今天的犹太教，他们不承认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承认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成为犹太教徒。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加拉太书上啊，有啊保罗就针对的一大偏颇就是啊，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律法受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哎得救。所以当时的啊，那些来自耶路撒冷啊，认为他们根正苗红，认为他们跟过保，跟过彼得啊，跟过雅各啊，甚至亲自听过耶稣教训啊，他们就攻击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赖恩得救啊，义信诚义的福音啊，认为保罗你上老几啊，你没有直接在耶稣基督门下受教啊，你也没有在耶路撒冷待多久啊，你和保，你和彼得也不熟悉啊，你和雅各也不熟悉啊，你和约翰也不熟悉，你凭什么传讲真道啊？你凭什么你传讲的真道就是正道啊？所以说他们认为使徒保罗是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啊，认为他所传的福音是假福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用2章的篇幅来为他自己的使徒职分辩护啊，来为他自己所传讲的福音的纯正性辩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要说今天我们作为牧师传道人难之又难，那使徒保罗作为传道人也是难之又难啊。虽然他非常低调啊，从来不高举自己，但是加拉太书一共6章，他用两章的篇幅写下来，每一章中都是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啊，为他传讲的信息来辩护啊，真的是啊不容易的。我们越是寻求主啊，越是讲的纯正啊，越是坚持真理啊，越是需要受到攻击，越是有软弱，越是有挣扎，越是有拦阻啊，我们越是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也包括啊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啊，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道理竭力什么哎争辩。所以加拉太书啊不仅讲到了因信称义啊，其实他反对啊，当然整个新约圣经或者整个旧新约圣经啊，就是啊反对两大 极端异端，一个极端和异端就是律法主义啊，一个极端和异端就是反律主义啊。林思信牧师称律法主义、反律主义啊，是罪人心中都有的两个阴暗的角落啊。不信主的人身上有这两个阴暗的角落，或者是律法主义，哎呀，我立功立德立言啊，我是成圣成佛成贤啊，或者是反律主义，我是和尚大善，无法无天，谁能管得着我啊。所以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身上有这种律法主义的啊、反律主义的啊，这两个贼窝啊，这两个阴沟啊，这两个啊这个粪坑啊。信主的人身上也有这两个贼窝啊，也有这两个粪坑啊，也有这两个阴沟啊。不知不觉，哎，我们就律法主义了。哎，基督徒不要喝酒啊，基督徒不要吃肉，基督徒不要带珠宝啊，基督徒不要参与政治啊，这些都是啊，我们不知不觉没有爱人之心啊。我们这种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要这样就不是基督徒了，要这样我就不和你往来了，根本没有基本的爱主爱人什么之心，用这些规条，用这些教义来伤天害理啊，来砸人啊，来定罪于人，这些都是律法主义的倾向。啊，另外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啊，我们信耶稣了啊，不用任何律法，不用任何规条，我是自由的，耶稣是标准，爱心是啊标准。啊！但是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也强调，如果你是我的门徒，如果你爱我，就必守我的主办命令。他们就忘记了耶稣基督所强调的，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要废去。但是他们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保留，完全都废去，只要恩典，只要福音啊，只要这个赦罪，只要天堂，就是不要上帝的什么律法。这就是反律主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是教会外的罪人啊，还是教会中蒙恩的罪人啊，都有这两大啊异端极端啊，或者我们称之为阴沟啊，称之为粪坑啊，称之为贼窝啊，不知不觉的阴沟中的阴暗之事，不知道呢，不知不觉的粪坑中的各种蛆虫，不知不觉的贼窝中的各种贼啊，他就会小小的啊散发出他的臭气啊，小小的啊扒出各种各样的蛆虫啊，悄悄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贼啊从我们的心中冒出来。所以加尔文说，人心啊就是制造偶像的啊工厂啊，人心就是犯罪的什么元首。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什么发出。当我们讲到结果的时候啊，也是指对我们的情绪和情欲的啊节制啊，当然也在保守我们心的什么范围之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啊，使徒保罗首先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这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啊互相服侍啊。讲到自由与情欲，弟兄姊妹啊，今天华人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我们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啊，人人都喜欢自由啊，但是真正明白自由的真的是少之什么哎，又少啊。过去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五四青年了啊，六四青年了啊，以后的七四青年了啊，都会喜欢啊，生命诚可贵啊，爱情价更高啊，若为自由故啊，二者皆可抛啊。因为没有自由，这个生命不就是做人家的奴才和工具吗啊？没有自由，你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啊金钱交换呢啊，身体交换啊，啊，义务义务啊，啊，哪有爱呀、啊？哪有情啊？啊，不过是赤裸裸的啊，互相利用啊，啊，所以啊，如果没有自由，生命就没有价值啊；如果没有自由，爱情就没有真意啊。所以啊，我们五四青年、六四青年、将来的七四青年啊，特别喜欢的就是啊，生命诚可贵啊，爱情价更高啊，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所以说我们火热的追求自由啊，但是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啊，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呢？啊，所以说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甚至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我们不要再受奴仆的恶辖制了，要干你的文。我弟兄姊妹，基督拯救我们，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什么？不是说信耶稣升天堂，是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啊？这个自由是上帝之下的啊，这个自由是真理之下的啊，这个自由是律法之下的啊，这个自由是有序的自由啊，这个自由绝不是腰缠十万贯啊，骑鹤下扬州的啊，腰缠十万贯那就是啊，这个坑蒙拐骗逃不义之财啊，骑鹤下扬州那就是吃喝嫖赌抽到扬州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自由与什么情欲啊，所以简而言之啊，自由永远是上帝之下的自由，自由永远是律法之下的自由，自由永远是真理之下的自由啊。如果我们与天斗争就没有自由了啊，如果我们无法无天就没有自由了啊，我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自杀啊，不过是自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到底拥有的是自由呢啊，还是把自由滥用自杀啊，自残，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啊，真的是最后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啊，自由始终是上帝啊约法真理之下的自由啊。所以这段就特别讲到，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什么机会啊，放纵情欲啊，我自由了啊，我不受任何拘束啊，我不听任何神的啊，不听任何人的，我要杀人，我要放火啊，我要吃啊，我要喝，我要千岁万岁万万岁啊，万古不朽，长生不老，这是发狂了啊，这不是什么自由了啊，这是该进精神病院了啊，这不是啊进教会教堂啊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什么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美德的时候，每一个美德都是涉及到神人关系啊，都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那些自由，那些放纵自由了啊，放纵情欲了，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自我封闭的，都是哎，刮大银就死，管他天塌什么地陷啊，不管上帝啊，不管他人，没有爱主爱人什么哎之心。所以使徒保罗诗中讲啊，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信望爱的时候，这是指我们个人与上帝的爱的关系，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当我们讲到知德啊，智慧，当我们讲到义德啊，公义，当我们讲到勇德勇敢，当我们讲到节德节制啊，当我们讲到知德义德勇德节德这四大功德的时候，都是指我们如何爱人如己，或者像使徒保罗在此处所讲的，用爱心互相服侍啊，这是啊非常啊重要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些律法主义者啊，反律主义者，他们没有爱心，也不想服侍别人啊，你的门徒啊，不按照规条受洗礼啊，你不行隔离就不能得救啊，所以说他们都是高举的是规条啊，高举的是律法，高举的是教义，高举的是基督教，高举的是改革宗，高举的是长老会，他管的人死活呢，他不管人死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昨天啊，小宁牧师啊给我发信息啊，分享啊，有弟兄啊这样自杀啊，他心中啊非常非常的啊难过啊沉重啊，我当然也感到难过和沉重啊，同时我也为啊小宁牧师啊，为其他牧长弟兄姊妹啊特别的感恩啊，我们真的是要有爱心啊，哪怕我们的弟兄啊自杀了啊，我们也不是给他定罪啊，他没有得救啊，他不如我啊，不是不是啊，我们难过啊，我们沉重 啊，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啊，对这个弟兄，啊，关爱不够，啊，我们进一步的求主怜悯我们的罪，啊，我们也尽量的安抚好家属，啊，尽量的做好事后的处理，啊，这就是用爱心互相什么服侍，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心的话，哎，我们会众就骂牧师啊，牧师你怎么办的？啊，牧师就给他们定罪，哎，你怎么样？啊，他们自杀了，不得救，啊，不信主，本来就是假的，哇！啊，如果我们没有爱心互相服侍的话，那我们都推脱自己的责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省察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啊关心到我们的弟兄什么姊妹。上上弟兄姊妹站着讲啊，试试讲，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啊，我给大家讲律法的时候也给大家讲到啊，对基督徒而言啊，我们拿起圣经，什么叫律法？整个圣经都是律法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因为律法是 Torah 啊 ，instruction 啊，希伯来文中是 Torah 啊，英文中 instruction 啊 ，teaching 啊，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训诲。所以整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是为了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圣经都是律法，都是我们脚前的灯啊，都是我们路上的光。啊，都是为了引领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来相称，啊，然后我们再收的紧一点啊，那摩西五经啊是律法书，那再收的紧一点啊，犹太人强调613条诫命啊，613条怎么记啊？啊，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你还记不住，两条诫命啊，怎么成了两条诫命了？因为耶稣说最大的爱上帝，其实也是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哎呀。只要一条诫命呢，啊，只要一条诫命，就是耶稣所说的，使徒约翰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使徒约翰甚至讲，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啊，所以说整个的律法，整个的诫命，说一千道一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最后啊，使徒保罗自己也讲。我相信他也秉承了耶稣基督的正传，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把律法和爱对立起来荒唐，你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荒唐，你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荒唐啊！传福音啊，不讲律法荒唐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律法向我们显明真正的爱，圣洁的爱，上帝的爱啊，甚至上帝在耶稣基督那种爱世界啊，甚至叫那种独生子赐下，叫一下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种舍己的爱，那种牺牲的爱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律法书，我们怎么知道何为真正的爱呢？哪怕我们觉得自己有爱心，你也必须记住，爱我守我诫命的啊，爱是一种动机啊，但是这种动机需要标准啊，这种动机需要蓝图，需要指南，需要内容，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和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在十五节就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就彼此消灭了。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两大战场，哪两大战场呢？不是说在政治领域中，在国会山，在白宫，在中南海，啊，最大的战场领域，啊，不是和政权斗争，啊，不是和政党斗争，啊，不是在社会上斗争，啊，不是商场，啊，不是情场，啊，不是战场，啊，不是啊，异场，啊，真正的大战发生在哪里啊？教会内部。啊，我就不多讲了。那耶稣基督啊，就是被当时的犹太教会钉上什么十字架的。啊，马丁路德就是被当时的天主教会赶出教会的。啊，施明民就是死在当时天主教的啊带领的军队的啊这个乱枪之下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最大的战场啊是在教会什么内部啊。当然啊，我们希望教会内部不要打仗。但是问题是，有真教会，有假教会，有真弟兄，有假弟兄，有真先知和假先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假之间还是有一定的 距离，甚至还是有一定的冲突，甚至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啊，这个征战终极而言，哪怕我们竭力寻求和睦，哪怕我们做和平的使者，终极而言，这个对立，这个征战是不能够什么避免的。这个征战最大的领域，最敏感的领域，最难处理的领域，就是在教会内部。第二个是你的心灵内部。所以弟兄姊妹啊，这让我们明白有两大战场啊，教会内部，心灵内部啊，这个方面请大家自己琢磨，我就不细细的展开。好，我们再看。所以底下就讲到说，你们要谨慎，若想要生存，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啊，犹太教啊要把基督徒灭了啊，天主教啊要把东正教灭了啊，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时候要把基督教灭了啊，路德宗要把长老宗灭了啊，清教徒要把朝圣者灭了。所以这个李鸿章先生在考察西欧历史的时候就说啊，欧洲可怕的是有宗教战争啊，当然中国可怕的是没有宗教战争啊，中国的战争只是啊这个饮食男女啊，这个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啊，这个舍得一身剐啊，能把皇帝落下拉下马，皇帝啊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争权夺利啊，这更丑陋的啊！宗教战争是丑陋的啊，但是啊，不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真理而战争，是更丑陋的，那是动物界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要啊，要谨慎啊，这个节制啊，就是来自于谨慎啊，不要行义过分啊，也不要不行义啊。所以这样讲的说，若是想活想咬想吞，只怕从此就消灭了啊，特别是改革宗内部啊征战最大。为什么改革宗内部征战最大呢？两个方面你不可避免。第一啊，因为改革宗更加接近圣经啊，更加接近大公教会的正传啊，更加被上帝使用，所以受到的魔鬼的攻击啊就越大啊，所以这个征战免不了。第二个方面啊，因为改革宗这样好，这样纯正，所以就容易啊，我们的邪行失意，我们就自以为是啊，独自一家，别无一见啊，都是我正确，你们都要改革，你们都要归正，仿佛我们已经改革了，仿佛我们已经归正了，我们的使命就是改革别人，我们的使命就是归正别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别人革命啊。所以不知不觉改革宗也就成为什么哎杀人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改革宗啊，作为真的是啊，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事物，圣灵内证啊，教会的啊正传正路啊，古道啊，所以更是面对空前惨烈的啊征战啊。这个方面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啊我的信仰是改革宗的，我学习改革宗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不可能，征战更惨烈。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再看这个底下讲，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啊。所以这地方讲到啊，前面我们讲到自由和情欲啊，第二点我们讲到情欲和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灵啊，圣灵带领我们，圣灵的记号有两大记号，我常常讲啊，在约翰一书上讲到啊，我们要分辨主灵啊，凡灵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他是上帝啊，他成了肉身，他道成肉身，他施加舍命，他为我们拯救我们的罪啊，这是圣灵啊。这个标记就是说，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律法和福音的真正的成全是借着圣灵之功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我再三的给大家强调，圣灵做工的印记啊，不是说方言了啊，不是在地上打滚了啊，不是行神迹奇事了啊，这些我们都不说好歹啊，先不加分辨啊，但是最起码你要明白，圣灵在你身上有没有圣灵啊？啊，你有没有真正得救啊？啊，这两个标记是吧？第一 你是否真正啊相信啊上帝啊，相信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啊，相信耶稣就是为我们施加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还要再来，这就是福音的经历啊。第二个，圣灵把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啊，是你爱慕律法啊，是你啊分别为圣啊，是你恨恶罪恶啊，是你谦卑受教啊，这是圣灵动工的两大标记啊。核心，简而言之，就是律法与什么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灵啊，但是我们的邪情私欲，当然这个地方这个情欲啊啊，不是指所有的情欲啊，从本体的角度讲，情欲都是正常的啊，情欲都是美好的啊，我们饮食男女啊，我们吃喝拉撒睡啊，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理性啊，这些都是上帝造我们是本有的啊。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都说啊，上帝造人啊按照他的形象啊，生养众多啊，你没有情欲能生养众多吗？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没有理性，没有意志，没有力量，没有智慧，能够治理这地吗？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凡是啊地上结果子的菜蔬你可以吃。上帝说的前两句话就是关于饮食什么男女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饮食男女不好，饮食都是好的，男女都是好的啊，男女关系是好的，有吃有喝也是好的。上帝赐给迦南地也不过是牛奶玉米之地啊，耶稣基督最后啊圣餐啊也是啊这饼吃啊这酒这杯要喝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当然不光是物质上的享受啊，也包括领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天上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啊玛纳。好，弟兄姊妹，所以说保罗讲，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呢？顺着圣灵而行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啊，这个方面啊是清清啊楚楚的啊。请大家翻到在啊这个罗马书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啊讲的啊非常清楚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啊，体贴情欲的啊，它的核心的标记，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什么服啊，因为他的心中没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啊。然后底下讲，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什么圣灵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属圣灵的时候，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啊，圣灵啊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这样我们对神的律法的顺服啊，不是出于外在的啊，不是出于行为的啊，不是出于后果的考量啊，而是发自内心的主的爱充满我们，主的爱吸引我们啊。就像啊我唱词不好了啊，唐牧师啊很多布道会，主的爱吸引我啊，我就前行啊。我们祷告常常讲，主啊，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是吧，跟随你啊。所以说这圣灵用爱来充满我们啊，这个爱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啊，不是让我们无法无天，不是让我们相互吞咬一同灭亡，而是让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你看到在诗篇上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啊！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加什么通达啊！因为我遵行你的什么来诫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智慧的圣灵啊，圣爱的圣灵，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啊，都是带领我们明白两大真理，一个是福音的真理啊，一个是律法的真理。不管是福音的真理啊，还是律法的真理啊，都是我们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这肉体的情欲啊，不是只让我们绝情寡欲，不吃辣啊，不喝辣啊，不结婚了啊，不劳动了啊，不活了啊，早死早升天了啊，这是一般邪说 啊，这是邪魔的道理啊，这不叫异端，不叫极端的啊，这直接危害人的生活啊，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啊，直接危害人的工作、财产和婚姻，这就成了邪教了啊，甚至触犯刑律，妖言惑众，应当绳之以法。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十七节讲到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啊，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啊。就像啊，这个马丁路德讲啊，我在修道院里啊，发一千次誓愿啊，这个欲望是邪恶的，我不要去想，不要去做啊。忽然之间又想到了啊，所以说人的心中啊。啊，这个犯罪以后参与的败坏，啊，罪给我们带来的污染，啊，罪给我们带来的扭曲，啊，罪给我们带来的倒错，啊，仍然盘根错节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要与这个邪情私欲的征战啊，是一生一世啊之久。然后保罗就特别讲，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当然有些错误的教训就是说，哎呀。我不在律法以下，就说不受律法的约束了，啊，不受律法的引领了，啊，这是极其错误的反律主义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反律主义者第一啊不承认，啊，上帝啊律法的效力，啊，这就是核心，啊，第二个方面啊承认律法的效力，啊，但是律法对于不信主的人有效，啊，律法对犯罪分子有效。啊，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已经分别为圣的，我们接受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他们也像魔鬼一样引证圣经啊，好像字字句句都有圣经，字字句句都是真理。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经上记着说，关键不仅是要高举圣经，更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如果是强解、谬解、错解，自取灭亡，自取沉沦，自己找死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在解释圣经方面要慎之又慎啊。我们这真道八十四讲。啊，不是给大家讲道理，啊，不是给大家讲哲学，啊，不是给大家讲文化，啊，而是啊，给大家靠着主的恩典，从圣经启示的角度，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求主带领我们，啊，使我们一同走进啊正义解经的啊规模。所以，弟兄姊妹，不在律法以下，是指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啊，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正在律法的约束之下，正在律法的管教之下，正在律法的指导之下，也在律法的祝福之下啊。这个方面啊，简而言之啊，我们读一节经文啊，就清清楚楚。请大家翻到啊雅各书的啊，我们翻到雅各书啊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的二十几节啊，我就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啊25节，唯有详细查看呢，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到 the law of liberty， 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使人自由之律法，啊，如果更严谨的翻译或者简单翻译，自由的律法。律法不是限制自由的，律法是保障自由的。所以说，你说律法是限制自由的，你不明白律法，你也不明白自由。谦卑、学习、受教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要争，不要辩，没有意思。啊，然后我们底下看，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但是实在行出来啊，不仅要学律法、听律法，还要行出来，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所以说，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我们在改革宗神学上都称之为 the means of grace， 就是上帝赐恩，上帝赐福我们的工具啊，管道啊，器皿啊。所以说，不管是福音之道啊，还是律法之道啊，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言，字字句句都是什么炼净的。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更是在律法的祝福之下啊，在律法的引领之下啊。所以啊，神的律法发出亮光，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情欲的事 啊，这儿这个情欲再次是指邪情私欲啊，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啊。什么叫奸淫呢？啊，奸淫是指啊婚姻结婚的人啊和不结婚的人和其他结婚的人通奸，哎，这叫通奸了啊。然后误会啊 ，fornication 误会是指啊没有结婚的人啊发生啊男女关系啊，这是指啊误会啊。邪荡啊，邪荡就是各种说不出来的啊，因为受交合了啊，这个男和男交合，女和女交合啊，其他的就是说啊，这个人发邪啊，这个人受邪路啊，放荡啊，不是一般的通奸了啊，不是一般的误会了。通奸误会还是人和人之间啊，男女之间啊，还是这个啊和婚姻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这个邪荡啊，就没边没样了，想干啥就干啥，一筹未美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拜偶像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拜偶像就各种金的银的意念的啊。然后邪术啊，邪术就是用魔术来咒别人啊。仇恨啊，我们就知道啊，七月一日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啊，七月四号是美国建国独立啊240啊五周年啊。所以很多人苦大仇深啊，很多人不愿意为中国祷告啊，很多人不愿意为党员祷告，很多人不愿意为公检法师祷告啊，认为这些是欺负老百姓的，害过我的啊，所以我们不为他祷告啊，巴不得啊，就像一个律师啊，一个牧师啊，刚刚啊给我谈啊，我们的祷告就是，上帝啊，你怎么还不派个小虫子来，就把这个罪魁祸首一下子就把他咬死，让他政坛崩溃，让他垮台。但是德尔普良，我们知道啊，早期的教父啊，他在一篇公道词中，我们要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主使他们健康，求主使他们长寿啊，求主使他们的政权不要垮台啊，求主使世界末日不要快快临到啊，当然用意是好让他们认罪什么悔改啊。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祷告，主啊赶紧把他干掉吧，主啊赶紧让这个政权崩溃吧啊，这不是德尔图良的祷告，教父的祷告，这也不是这个提摩太书信里边啊，你翻到提摩太前书。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牧师啊，很多基督徒的所谓的政治家迷运人士啊，仍然被各种各样的仇恨啊充满了心啊，啊仇恨入心要发芽啊。这个发芽是怎么办呢啊，当然是打倒别人啊，整死别人啊，弄残别人啊，让别人早死啊，垮台啊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我们自己本身不信主之前的仇恨，以基督教的名义展现出来。但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哇。你要知道保罗是被尼禄王残害致死殉道的，那保罗对提摩太讲，要为尼禄王祷告啊，为逼迫教会的啊，为使保罗殉道的啊，使保罗屈死冤死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哇，太难太难，几乎是非议所思，几乎是不合常理。但是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吩咐啊，我们要为啊受灾受难的祷告啊，我们要为为主受逼迫的祷告，但是我们又要为真正达成的祷告，甚至我们像德尔图良讲的一样，主啊求你赐给他健康，主啊求你赐给他长寿，主啊求你赐给他政权的稳定，主啊世界末日不要快快临到他啊，唯愿他能够啊继续趁着活着，趁着政权还在，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基督徒合乎圣经的啊祷告。说到弟兄姊妹，这个仇恨呀是最难对付的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啊，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苦大仇恨啊，报怨啊，血恨啊，这个秋后算账啊，这是这个中国人的人之常，我也可以理解呀、啊。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一眼还眼，一牙还牙啊，罪与罚相适应啊，你犯的罪与相修的刑法应当适应，公义应当得到伸张，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公义这一面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放弃公义，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什么慈爱啊，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啊，求主开恩可怜唐啊维利的灵魂，求主开恩可怜中国，可怜美国，啊，可怜习近平先生，可怜啊这个目前的拜登先生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啊祷告，发自内心的用爱心和盼望来祷告。然后我们再看征竞啊，征竞就是你争啊，他争啊，你老大，他老二啊，你定立一尊啊，你是其一世，他是二世，他是三世啊，一二三争来争去啊，没完没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记恨啊，记恨啊，这个嫉妒别人，红眼病啊，恼怒啊，恼怒没有得到啊，然后这个恼了撂挑子不干了啊，或者是这个动手杀人。恼怒结党啊，结党结为死党啊，利益联名啊，猪叫狗酒肉朋友啊，猪朋狗友啊，这不叫猪朋狗友，叫狐朋狗友啊，结为一党啊。所以政党啊，昨天我在一个这个政党的论坛上，我发表几句啊，我说有的政党是理想的政党啊，是人民的政党啊，有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啊，有的政党是民主的啊，执政的啊，轮流替换的政党，是理想党还是革命党啊，还是执政党啊。圣经不是反对绝对结党啊，但是圣经反对的是利益集团啊。圣经也不是反对一般的利益集团，是反对的是伤天害理的利益集团。然后我们再看纷争了，异端了啊，嫉妒了啊，醉酒荒宴啊，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我细细啊解释了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就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么有人就说了，挪亚也醉酒了，挪亚就进不了神的国了啊，大卫也犯奸淫了啊，也杀人了，就进不了神的国了啊。会不会这样啊？是不是违背律法一条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了？当然是。第一，从公义的角度讲，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啊，都是受什么咒诅的，都是被定罪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啊，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什么定罪了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在公义与慈爱啊，律法与福音之间啊把握平衡。但是总体上来讲，这段经文的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信主了还在这些罪中啊不悔改啊，没有悔改的意思，我犯罪啊，我是正确的啊，我不受律法的局限啊，我是基督徒，反正我罪得赦免啊，反正我不是靠律法成义啊，所以我犯罪我不要紧啊，不以为耻，反以为什么荣。这就是我们讲的节制啊，啊，要有羞耻之心。那你信主了应当有更强的更敏感的羞耻之心，犯罪不要紧，犯罪仍得救，但是核心是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犯罪了没有悔改啊，没有进步啊，没有征战，反倒习以为常，反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不蒙恩的标记啊，因为没有悔改什么之心。所以使徒保罗在此所讲的意思，不是说从前犯过这样罪的人，现在犯过这样的罪的人，以后犯过这样的罪的人就是不得救的，而是指持续不断地犯这些罪，而是在这些罪中没有丝一毫的悔改之意啊，这样的人当然是不蒙恩的啊，因为悔改本身就是蒙恩之后必有的啊标记。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圣灵与美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圣灵啊，很多人强调圣灵赐给的能力啊，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很多人强调圣灵赐给的职位，先知了，使徒了，啊，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这些是职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美德，啊，如果圣灵没有赐给我们美德，或者圣灵在我们心灵的花园中没有结出美德的鲜花、美德的果实，我们的心中仍然充满了粪坑，充满了阴沟，充满了贼窝，仍然是各种各样的毒蛇，仍然充满的是邪情私欲，一点都没有真理的圣火，当然这是不得救的，这是没有什么圣灵的。所以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不是说啊我们结了果子就得救 而是说有圣灵必然结这些果子啊，必然在心灵中有这些美德。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美德啊，不是我们蒙恩的前提，是我们蒙恩的表现啊，是我们蒙恩的标记啊。这些方面大家牢牢记住，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蒙恩的前提啊，是我们蒙恩的标记。好，弟兄姊妹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首先体现在仁爱啊，这个仁爱呀 啊首先不是指啊爱上帝，当然爱上帝是根本，是爱别人啊，啊对别人没有种深刻的、真实的爱心，什么都不说了。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和人见面啊，和不信主的人见面，如果你见面的时候，你心中就充满了仇恨、苦毒、纷争、嫉妒。巴不得一掌把对方拍死，巴不得掏出刀来，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你对这个人啊，不管是公安局的，不管是教会的，不管是外国鬼子，你对他充满敌意，恨不得要杀了他，寻机要把他杀了、害了、抓了、灭了。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氛不对的，啊，这个气场不对的，啊，所以这个仁爱呀、爱心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啊，仁爱之后要有喜乐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所以保罗在哪怕在腓立比书中，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是我们要有顺服的心智，但是千千万万不要整天把十字架挂在额头上啊，把苦难挂在嘴唇上，我又受苦了，我又被逼迫了，我又被打了，我又进监狱了，我又要被寻到了，整天要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整天打苦难牌，整天打寻到牌，整天打逼迫牌，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同情的，可以帮助的，可以尊重的，但是我不认为是高贵的啊，一个高贵的人啊，就像耶稣所讲的，那我们为义受苦啊，啊是有福了，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因为我们为我们的罪受苦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我们为义受苦却是特殊的恩典，却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我们要高兴，啊，我们要欢喜，我们不要像个苦瓜。啊，不要像一个啊，这个死士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好，我们再看，仁爱、喜乐啊，什么叫和平呢？啊，和平是不管是内心有和平，对别人也要和气呀、啊。啊，不要一看到别人就发火，啊，一看到别人就烦，啊，一看就没有那种内在的平静、内在的和平，啊，和这些方面啊。第四个方面，忍耐。啊，缺乏忍耐，所以圣经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啊，其实路圣经讲的整个圣经啊，就是教导我们学忍耐的。所以弟兄姊妹，连耶稣基督也得学忍耐这个功课啊，请大家翻到啊希伯来书，我们在希伯来书啊第啊五章第八节啊，第五章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怎么学顺从啊？忍耐。所以耶稣有一句话，你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啊，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还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啊。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啊，耶稣从人的角度讲也解脱了，所以耶稣说，父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啊。然后我们再看啊，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是恩慈啊。恩慈呢啊，就是说啊，要对别人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怜悯之心啊，有慈爱啊，有那种一点点大慈大悲的心肠啊，要体会别人的软弱啊，体会别人的挣扎啊，要体会别人啊不像你那样聪明啊，不像你那样信主啊，不像你那样留学 啊，不像你那样高贵，啊，因为他没有像你那样的条件，啊，所以你不要比别人好一点，啊，就觉得你比别人高一点，高端端的，高高在上，不是，啊，要有一点恩慈，啊，要从最大的善意来理解别人，啊，要良善，要帮助别人，啊，信实，啊，要说话算数，啊，同时要尽量的相信别人，啊，温柔，啊，就是说话了，啊，做事了。啊，不要那么刀砍斧斫，啊，烟熏火燎，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整天给别人贴标签，整天把别人妖魔化，啊，你是异端，你是假先知，啊，就像我给，啊，这个温州安息日会，啊，梁普牧师，啊，的约翰福音写个序，啊，别人就讲我，哎呀，你又是假先知了，啊，又是这个混合在一起混合主义了。那我给梁普牧师写个序，啊，他好的地方我认可，啊，他有的地方我指正，啊，他有并不丧失我在良心和信仰方面的立场，啊，这个方面我就不讲了，啊，也不为自己辩护，啊，对不起，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听众，啊，为自己辩护没有道理。好，第三讲，温柔，啊，节制。啊，所以这一切的放纵情欲都是因为缺乏节制，啊，一切的美德都是因为啊有礼有节，哎，这就叫什么？哎，节制。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事啊，没有律法什么哎禁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了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啊，讲到啊自由和情欲啊，我们在主里得了自由，但是不要放。不要放纵情欲，啊，当家的情欲是好的，啊，但是邪情私欲是不好的，啊，圣灵做工，啊，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不断的胜过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啊，我下定决心，啊，我就胜过邪情私欲了，从此以后我不再犯罪了，啊，我就是啊完完全全了。不要自欺欺人，啊，不要低估了，啊，不要轻看了，啊，不要这个谬解了。啊，圣经和恩典啊，我们与邪情私欲的征战啊，乃是一生之久。连使徒保罗也讲，我不是认为已经完全了，啊，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哎直跑。这圣经也讲到，使徒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向主求了三次，求主拿走，啊，这根刺肯定不好，这根刺肯定让他难受。啊，有的时候我们解释为魔鬼的攻击，啊，也有的解释为啊是情欲上的挣扎，啊，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也从来没有说自己啊我是完完全全的，我没有一点邪情私欲啊，你们都要完全效法我就可以了，不是的，啊，使徒保罗说，你们固然要效法我，但是不要完全效法我，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这些方面是有界限的。第三个方面给大家讲的圣灵与美德。啊，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讲圣灵的能力，啊，不管你怎么讲圣灵给你的恩高啊，给你的职分啊，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尊重。但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标记，最重要的标记，有没有美德？啊，有没有啊仁爱呀？啊，有没有喜乐？啊，有没有和平啊？啊，有没有忍耐呀？啊，有没有这种？啊，这个信实啊，温柔啊，节制啊，啊，恩慈啊，良善啊，啊，特别是从仁爱到什么哎节制啊，这些方面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实啊，当然不是九个果子啊，是九一个果子的九大方面，是圣徒美德、圣徒品格的九个方面。各位弟兄姊妹，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特别鼓励大家，我们在。啊，节德上要长进，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信德、望德、爱德，啊，不管是啊知德、义德、勇德，我们总要有节制。哪怕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但是圣经也讲，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善过分，不要讲道过分，不要传福音过分，不要悲哀过分。不要喜乐过分，不要喝酒过分，不要吃面包过分，不要睡觉过分，哎，做什么都不要过分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这个节制啊，啊，贯穿美德 贯穿善行啊，贯穿我们基督教啊教义与信仰的各个方面啊，所以这个节制就是整全，这个节制就是平衡啊，这个节制就是匀称，这个节制就是真正生命的什么哎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啊，节制在它的构成上啊，作为一个美德啊，它特别落实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支持啊，第二个是高尚。支持是什么呢？廉耻之心呀，啊，最起码你犯这个罪了，你要害羞啊，你要知道羞耻，你最起码知道这不是光荣的事，不是高尚的事，这是阴暗的，这是丑陋的，这是邪恶的，这是污秽的啊！你不要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所以要有廉耻之心啊。第二个啊，不光要有廉耻之心啊，还要有高尚的追求啊，定志行善啊啊！虽然我有邪心私欲，哇！我要靠着你的恩典不断的胜过，不断的胜过。我有阴毒啊，我有仇恨啊，我有嫉妒啊，我有争竞啊，我有恼怒啊，我有记恨啊，但是我要胜过他啊，我要在啊仁爱上啊，我要在和平上啊，我要在忍耐上啊，我要在恩慈上，我要在良善上啊，我要在啊信实上，在温柔上，在节制上追求高尚的事，做高尚的人啊！如果你没有这种高尚的追求本身，那就是卑鄙的啊！虽然卑鄙是你的通行证啊，但是是通向地狱的。第二点啊，节德的种类啊，第一个是饮食的节制啊，第二个是情欲的节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人最难管理的啊，一个是我们的饮食啊，第二个是我们的啊情欲。所以在饮食上啊，我们要攻克己身啊，不要吃的太少啊，饿的跟豆芽菜一样，根本没有力量工作啊，也不要吃的太多啊，成了一个豆腐渣啊，大胖子啊，最后连走路也走不了啊，那就成了啃爹族、啃果族啊，靠福利、靠教会啊，这都是不容易的啊。当然需要教会帮助，需要国家帮助，需要家人帮助啊，这种帮助也是好的啊。但是如果是因为你邪情私欲啊，有的人进食祷告啊，结果不节制啊，进食昏过去了，不得不到医院里去啊。有的人吃好东西不节制啊，撑死了，这些方面当然极端了啊。在这个节欲方面也是这样啊，欲望啊啊，尤其是男女两性的啊，性的欲望啊，这个方面啊，目前呢 啊魔鬼最大的攻击啊，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攻击啊人的婚姻男女关系啊，第二个方面是攻击我们的子女教育啊，这个方面啊，求主保守我们啊。第三个方面啊，节德有什么功能呢啊？节德的功能我就可以给大家谈两点啊，第一个是知足啊，第二个是简朴。知足是什么呢？知足就是不追求多余的东西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许多人不知足，一套房子啊，再一套房子，再一套房子啊，挣了十万块钱，再十万块钱，再十万块钱，没完没了，欲壑什么难填啊。当然你有挣钱的恩赐啊，你有投资的恩赐啊，要发挥啊，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但是要知足啊。第二个方面，简朴。什么叫简朴呢？啊，不过于追求精美的东西啊，不要说哎呀，我要戴表一定要戴个瑞士表啊，我要用电脑一定要苹果牌啊，我要家具一定是红木的啊，我要买房子一定是别墅啊，我要请牧师一定是唐崇荣啊，我要读圣经一定是摩西写的那一本啊。这些方面啊，过分追求精美的东西啊，这也是奢侈啊，这也是奢华。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什么来生活啊。主内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啊给大家啊分享到这些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克修啊与节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克修神学这个系列啊，我们会讲到啊七大美德 啊，信德啊，望德，爱德，知德，义德，勇德，节德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啊七大十罪啊，像这个骄傲了啊，这个贪睡、贪吃、贪喝啊，这个贪名啊，这个贪色啊，这些方面啊，贪气、生气啊，人为了酒色财气啊，功名利禄啊，这些方面都是啊七大十罪啊。接下来我们会啊另外给大家讲授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为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啊这个啊暂时的思考啊，上帝赐给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而是让我们在圣灵的果子上啊多结果子啊，特别是在节制的美德上。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牧师，非常感恩，这个七大美德今天是最后一德，也是一个结论性的，也是根基性的，可以说是美德当中，就包括我们自己的美德，美德是基督徒的标记，包括美德也需要有节制。所以首先呢，王牧师讲的就是这个，节德表现在饮食男女，从饮食男女呢，它是有知足的心，简朴的生活，什么是你的满足，就是决定你的信仰。然后呢，就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在天父世界所面临的一切的事物，对一切事物的这个欲望。第二，他讲到自由与情欲，自由他讲到提到几大问题，是上帝之下的自由，是律法之下的自由，是真理之下的自由。那上帝讲到权威，律法讲到标准，真理讲到范围。那其实他后面讲到就是，其实还在是圣灵当中的自由，圣灵讲到能力。你没有圣灵哪有能力有这种自由呢？他也讲到情欲，请大家区分好两个方面特别是王振牧师讲到正情正义，在创造里面呢，我们所领受的上帝赐给他非常尊贵的人，是吧？应当享受的这个正情正义里面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情欲呢，它是只是他有时候翻译成肉体，但是保罗所说的以情欲相争，那个情就是邪情私欲。所以你们要听好，牧师在讲道会呢，要区分正情正义和邪情私欲，这个要做一下区分。另外他提到两大战场，一个是教会的群体性的，一个是心理的个体性的。那个体是最基础的，箴言书里面讲到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体性的强如取城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你说你一个人制服不了自己，就没有一个自我控制能力、自我节制能力，那我说你做什么做不下那讲到情欲与圣灵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说有圣灵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基本上你才能够开始去学习享受正情正义，也才能够开始去抵制邪情私欲。对，否则的话你没有圣灵，你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来，你不是一个反义主义的放纵情欲，就是律法主义的尽情尽义。这个保罗在前面第四章提到过，尽情尽义就正当的正情正义你都不会享受，你会禁止它这就完全推开了上帝在创造里面给我们各样的恩福当然不是讲到很多例子，不能喝酒不能怎么怎么样，不能带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他是没有办法有邪情私欲，他是没有圣灵的话，没有顺服圣灵而行的人才会表现出来。但最后讲到圣灵的美德是有圣灵的人，并且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人，顺着圣灵而行，牧师特别提到，请大家记住，就是顺着上帝的律法而行。这个点非常，这是在点子上，很多人讲顺着基督而行，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这些完全是虚而又虚，玄之又玄的，就王牧师讲的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顺着上帝的律法而行，这个非常的精准。可以说他呢提到美德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完美总像保罗所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另外我也盼望大家都好好听牧师讲道，听了之后呢，特别在这个年代，有人统计中国的平均负债水平是每一个人14万，所以未来的债务高杠杆高债务将会在中国社会有些爆发，教会未幸免。可以说我们有一有失就知足我们在世界好像没有，确实在基督里面样样都有非常感谢王振牧师这个讲了七大美德 另外我最后我要说明一下关于唐维利弟兄，是我宝贵的一个弟兄啊，他是有生命的，他也是有恩赐的，他是中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可以说是啊，他这个也是在教会服侍，是今年是又选上了啊治理同工啊，治理同工在教会里面带主日的礼师啊啊崇拜啊，但是警方呢，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甚至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也要接受啊，所以警方呢刚才就是今天我们教会也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是啊啊凌晨在自家楼上，他们是在九楼啊八楼，在楼顶是九楼，在运动的时候说啊坠楼身亡，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真的我们想找到一个正确的死因，但是我们也只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啊，所以我们教会也刚今天有开会，会善后他两个孩子，属于不领参会员，我们会很好的善后，因为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会员都当作一个教会政府的一个家人，这个教会政府的一个国民，我们会善待教会的国民或者天国的国民，我们非常感恩。好，黄牧师，现在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提问，我们请王牧师做一些解答。
好，谢谢小宁牧师的解释，上帝赐给他清晰的，真的是教师的恩赐啊，给大家整理的总结的非常好，也赐给他牧者的心肠啊，讲到唐弟兄啊在自家楼上运动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啊，警方已经有结论啊，是坠楼身亡啊，所以说求弟兄姊妹啊，真的是特别是广州圣经归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一个是节哀啊，第二个是帮助他们的，帮助他的妻子儿女啊，格外的互相的珍惜生命啊。然后有一个叫仁爱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提到了一堆问题啊，我想你肯定是没有听过我们这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已经讲到差不多第五个系列啊，差不多我们已经讲到50多讲60多讲啊，所以希望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看一看别的以前的，否则你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出来，那我们也没法一一回答啊。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就简洁的看一看啊。请问王牧师怎么理解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啊？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啊，就是指不是指世上的。是指上帝的真理啊，尤其是上帝真理的圣灵本身，让我们得以自由啊，让我们摆脱谬见啊，让我们摆脱这个错误洗脑宣传脑残给我们带来的捆绑啊，所以这就是真理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啊，尤其是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认罪悔改啊，使我们摆脱，就像刚才黄牧师讲的一样，我们要有正情正义啊，但是我们不要有邪情私欲啊，我们不要纵情纵欲，也不要尽情尽欲啊，但是我们要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享受是在上帝之下啊，是在律法之下，是在真理之中啊，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啊。然后我们再看到，请问王牧师，改革宗是谁创立的？改革宗没有说是谁创立的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说改革宗有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路径引领我们走向圣经走回大公教会的正团，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了慈运理了加尔文也是突出的代表还有很多清教徒甚至包括欧文了约南的爱德华兹了施布真了所以说改革宗严格讲来不是由某个人创立的而是上帝在教会更新中的圣灵的宗教改革的什么运动但是其中也有上帝所使用的人这个人也不光是一个人是群星什么灿烂但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也包括加尔文好吧然后我们看到敬畏王牧师，什么叫体贴肉体属肉体体贴肉体就整天想着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属肉体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不想别的这就是属乎肉体的属乎邪情什么私欲的请问王牧师，现在还有先知吗当然你知道什么叫先知苏东坡有句诗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啊，孙中山先生也讲先知先觉，啊，圣教也讲上帝所赐的有先知、使徒、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啊，所以说先知如果作为一个特殊的恩赐和圣经成典有关系，那不存在了，啊，如果是先知是你先知道，啊，先知先觉，啊，从这个普遍意义上还存在，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也与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也有先知的什么职分啊？关键是啊，我们讲的经卷主义，讲的教理问答，一定要有严谨的区别和定义。然后讲到对待号称自己是先知的人怎么办啊？到底是假先知啊、讹先知啊、是先知先觉啊，还是他要写一卷圣经呢？啊，还是他有这个啊真正信耶稣的啊，有这个先知的职分呢？啊，这个方面你要分辨，最起码好几个层次，好吧？啊，然后讲到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怎么理解？啊，上帝的恩典有普遍恩典，有特殊恩典。啊，普遍恩典是指上帝赐时给低调的小五羊。啊，上帝叫阳光照义人，啊，也找恶人歹人。啊，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上帝赐时给低调的小五羊，这是普遍恩典。啊，特殊恩典是指上帝带领我们认罪悔改，啊，信靠耶稣，啊，罪得赦免，分别什么为圣。啊，这是指啊特殊恩典，啊，然后又有人问啊，请问王牧师，三次教会与加增教会的区别是什么？啊，我要对这个提这个问题的弟兄姊妹要提出一点劝诫，你要听王牧师在讲什么，克修与节德，你要听黄晓宁牧师给大家总结的，啊，你要这样你才从听道中啊你受到教训，啊，人家不讲的你问。啊，人家讲的你不问，啊，这就是不会学习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啊，要认真的反省自己，认罪什么啊，悔改啊。当然，你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也是靠着主的恩典，本着爱心给你回答。没有三次教会，啊，三次是自传自治自养啊，是国家扶持或者国家直接安排的一个啊一个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啊行政组织啊，但它不是教会本身。啊，但是三字名下管理着一些什么教会啊，这个方面说来话长啊。家庭教会呢啊，怎么叫家庭教会啊？在家里聚会就是家庭教会吗？也不一定是在家里聚会呀 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这个家庭教会的名称啊，也是我的老师啊赵天恩牧师啊在海内外啊逐渐起来的。但家庭教会是否是一个准确的名称呢？啊，三字教会不是一个准确的名称啊，家庭教会也不是一个准确的名称啊。所以黄晓宁牧师的教会叫广州圣经归正教会，他不说是广州家庭教会，当然更不是广州三字教会。所以这些方面呢啊，请你啊继续追踪我们的圣经真道84讲啊，要知道教会啊真假教会怎么判断，关键不是三字教会，关键不是家庭教会，关键是真教会和假教会啊，这些方面的判断才是至关什么而重要的。好，让我们看到啊，这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总说啊，说基督徒不能喝酒，连葡萄酒都不能喝，他自己不喝，也不建议别人喝，搞得大家弄的葡萄酒都给倒掉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迦南婚宴。啊，迦南婚宴就把水变成了什么酒？哎，有的人说那是葡萄汁儿，啊，你认为那时候有榨汁机呢？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要乱讲、乱说、乱来，啊，有的人说哎，醉酒使人放荡，啊，不可醉酒，啊，所以不要喝酒。我说也不要吃馒头，吃馒头也会撑死，喝汤也会撑死，啊，你吃菜也会撑死，吃鱼也会撑死，所以要什么节制。啊，不要像啊，黄晓宁牧师也指出来了，我们不要纵欲纵情，但是也不要尽情尽欲啊。上帝没有禁止的，你不要禁止。你是谁呀？你是上帝吗？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服在上帝之下，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任何牧师、任何主教、任何人啊，都不能够把他自己的法度，包括国家，国家的法律如果不合乎上帝的旨意，我们该不遵守的也不遵守，听神的还是听上帝的。何况是牧师，哪怕我是牧师啊，如果我讲的是错误的，如果我说的是错误的，那我们也基督徒的良心和自由也不受人的错误教训和错误规条的辖制啊。当然有的牧师说我就是不喝酒，那我们也尊重啊，也理解啊，啊，但是你也辖制别人，让别人不要喝酒啊，那是一个问题了，那不是一个律法的问题，不是一个规条的问题，是爱心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总要以爱心来互相服侍。喝酒呢啊，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喝，不喝酒呢靠着 了主的恩典，就不要喝酒啊，和这些方面啊都要本着爱心行事，互相连续。你千万不要说王牧师讲的啊，这个禁止喝酒的就是假牧师、假教会、假先知啊，我们把他干掉啊，也不能这样讲啊。这个喝酒不喝酒啊，这是和纪委没有关系，和教会真假没有关系，和牧师真假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同的啊一个教训而已啊。然后两大这个为了避免邪情私欲的诱惑，是否要尽量减少与不信主的人交往，或者不参与世俗活动？那你就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好了，那你就跑到山洞里去好了啊。所以不是的啊，所以保罗讲，如果我们不和别人交往，除非死了，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啊。当然我们不要和不信主的人密切的交往啊，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要同服什么一个啊，不信主的人我们要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这个方面是智慧。但是你要和不信主的人不来往，那你怎么传道啊？怎么爱别人啊？怎么为你的仇敌祷告啊？啊，这些方面一定要回到整全的圣经啊。两大战场之一，一个是教会内部啊，就个人而言，针对不同的教会就应该离开啊，这样战斗就可以有效避免了吗？哎呀，你不能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哪怕是真教会里边有没有征战呢？有没有冲突啊？啊，真教会里边也有征战，也有冲突。所以说，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就是啊，教会里边有征战，有冲突，谁得罪了你，或者你觉得谁做的不对，怎么办呢？一个人去找他，两三个人去找他，实在不行，告诉什么教会不能够轻易的、随便的啊离开教会啊，认为离开教会就避免纷争了，那也是怯懦啊，也是不明白什么真理。说王牧师好，如果统治者对自己的人民残酷迫害，任意杀戮，你说我们要为统治者的长寿和政权的稳定祷告，那对那国的人民是不是不公平啊？这个方面首先不是啊我讲的啊，我讲的话是，如果这是我讲的，我的观点是垃圾啊，大家扔在垃圾坑里就算了啊。但是使徒保罗讲，要为那些执政掌权的什么来祷告，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什么来祝福，这很简单啊，这是圣经中的什么来教训啊。当然啊，如果这个暴君酷吏啊，是不是对人民不公平啊？啊，人民和统治者是连在一起的啊。为什么有暴君酷吏啊？不就是因为我们太怯懦吗？啊，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追求公义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国家的60%以上的人都是公义的，都是有智慧的，都是勇敢的，会有暴君吗？会有酷吏吗？啊，这个方面不要认为我们是无辜的啊，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是被逼迫的。那我们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啊，也是参与者啊。苏小康先生讲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满街都是杀人犯，满街都是杀人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既是受害者啊，也是啊加害人啊。所以这个方面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这些什么罪人啊，通过我们认罪悔改啊，然后不断的带动人啊，包括那些执政掌权的啊，求主也感化他们的心，使他们认罪什么来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啊，为逼迫我们的祝福啊，这不是王志友的观点啊，这不是改革中的观点啊，这是圣经的教训。当然我们也要求主赐给他们啊智慧啊公义啊，甚至主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也是可怕的啊，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还可怕的。我们该对他们提出警戒，该对他们讲明真理，那也要讲明真理，也要提出警戒啊，不仅仅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为那些受压迫的啊被逼迫的祷告啊，这个方面都是比较啊整全的啊，希望大家啊从整全的角度啊去理解。最后一个问题，信主后只能跪上帝吗？啊，我们这里风俗父母去世以后啊跪送恰当吗？啊，跪啊不一定是敬拜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扫罗死的时候来报信的人来到大卫面前是跪下的啊。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啊，这个太太去世的时候他要买地，他也是下跪的。那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下跪就是拜偶像的啊，我们也不能说来给大卫报信的以色列士兵就是拜偶像的啊。所以这个跪和拜啊还是啊有一定的区别的啊。有的时候人死啊，严肃的场合啊，我们予以追悼啊，我们对参加来治丧的陪伴的人表示感谢啊，这叫 这叫行这个跪，这是一个大礼啊。这个方面啊，并不是崇拜，并不是把对方当作神明，也不是拜偶像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还是有一定的细微的什么区别，好吧？好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啊，谢谢大家。